變波開始之前咧，你手上嗰個嘅錄緊我，錄緊嘅 ，OK。好，咁我哋開始咯，嗬。嗱，我哋好似都講咗好多堂咁，但係而家先第二卷書啊。咁今日我哋咧就喺約珥書，大家记唔记得十二卷先知书系咩呀？记得嗬，咁我唔背㗎啦今次吓。你未识呢，返去如果你背到呢，我都鼓励你背下，起码知道呢十二个先知书呢系咩名。咁喺排列上呢，约珥书的而且确系排行十二小先知书嘅第二嘅部分。包括犹太人圣经，包括呢个嘅七十士译本呢，佢都系排喺呢个位㗎。咁你發覺咧，約珥書好特別嘅地方咧，同呢一個嘅亞摩斯呢個嘅何西亞書咧，都唔難去話俾你聽，基本上完全兩回事嘅，係咪？喺開頭嘅時候發覺有咩唔同啊？乜嘢歷史資料冇交代嘅？唔單止咁，裡面有一啲嘅慣性先知書用嘅指控場面咧，你又唔知佢咩原因嘅。你唔知佢点解会指控嘅，完全冇提嘅。喺呢两个特点啊，好特别嘅。第三个特点系我今日拣要讲嘅特点，因为咧事实上每一卷嘅圣经里面咧，我哋所谓嗰个核心或者系咧主题咧，都有唔同嘅争论或者唔同嘅讲法。一堂嘅时间咧，好难话好点样讲咧。是包含晒咧所有要讲嘅嘢，咁所以我通常我会揀一个个方向讲，第一希望大家容易明白，唔希望咧讲得太散。事实上咧讲完呢一个嘅主题，譬如今日讲嘅主题咧，就同上帝嘅日子好有关嘅，其实约珥书啊，咁亦都系大部分过往嘅前人都认同呢样嘢，咁我就会朝住呢个方向讲，同上帝嘅日子好有关系。咁但係呢唔代表約珥書淨係講上帝嘅日子。咁、但係我就盡量呢希望重锤出击呢，因為每一次呢得个半钟头，咁希望呢我自己认为最精嘅嘢呢能够同大家分享到。咁我觉得約珥書呢的而且确係落喺呢一方面。咁、我等緊嘗試去呢去讨论下喺上面呢，睇下係咪呢个真係呢約珥書嘅即係核心方向。我自己认为呢要话日子呢是一个核心方向。諗返到我哋嘅讲义里面呢，喺第 A 嘅部分呢，咁点解要提呢个人呢？約珥書系边个呢？原因呢，当我喺预备嘅当中呢，我睇到有部分嘅书呢曾经有人讨论过呢，话佢可能系一个祭司。咁因为呢佢好关心祭祀。咁的而且确喺約珥書里面呢，有一啲嘅经文呢，譬如我后面列咗俾你呢，喺1章9、13、14、2章14、17節都讲到祭祀嘅场面。於是有人提议呢，佢对祭祀好熟悉，好关心，咁佢可能是一个祭司。咁我就会反问一个问题，如果約珥是一个祭司嘅话，咁佢对经济方面诠释得咁有神髓嘅话，咁佢系咪一个经济学者呢？咁所以呢个呢，我觉得未必系啦，未必系啦。咁系唔系呢？也许唔系一个重点。而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基本上呢，我们对約珥的生平知得很少。如果你有电脑呢，你回去扫描一下呢，你将会找到十几二十个約珥，但你很难证明呢他是約珥书里面这一位的約珥。因为約珥书本身对他的背景完全基本上没有交代，没有历史背景，那你只有得个古字。那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呢，暂时呢没什么新的資料提供呢，這個的先知呢究竟是誰？更何況呢，我們看到他沒有說自己是先知，他沒有自稱是先知，他也沒有被稱是先知。但是他是做些什麼的呢？由他的工作上呢，我們看到呢約珥在那個呢是上帝說話臨到他的當中，他就去宣告的人，那他做的事呢就等同先知。同意這件事，基本上你看先知書呢，你就會看到這些是慣性的動作啊、上帝同一个人讲嘢，呢个人就去讲啦。所以阿摩斯呢，啲人都话佢系即系李思敬博士话阿摩斯本身系牧羊嘅啫嘛，系嘛？咁点解佢又变咗先知咧？咁样咁，但系上帝叫佢做咧，佢就做先知嘅工作，佢就去宣讲上帝嘅说话。咁呢个喺约珥里面咧都系好明显嘅。咁我哋问咧，如果要讲约珥有一个先知嘅功能，咁有咩重要嘅咩关键咧？咁我谂咧，你如果记得嘅话，我哋第一堂讲过咧。犹太人圣经排先知书的重点 点解同我哋今日揸住四个排法同三个排法啊？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啦？可能有弟兄姊妹都仍然未好明呢个当中嘅核心系点解？犹太人圣经排三个排法咧，即系从呢一个嘅训诲书到先知书，同埋咧到呢一个嘅呢个著作咧，其实佢最尾结尾咧，佢都系用先知嘅功能同角色去结尾嘅，去突出上帝嘅工作，仲记得嗬？咁所以你睇到犹太人嗰个嘅神学观念咧，对先知呢样嘢咧，事实上佢哋觉得同上帝嘅工作系谂得非常之埋。咁呢个咧，我就今日就系瞄住呢一个嘅核心，将耶和华嘅日子楞埋一齐去睇啦。嗱，明啦呢度嗬？点解我要咁详细再讲先知嘅功能咧？主要系呢个原因。咁我就话，如果佢系先知，咁佢写作动机系咩嘢咧？咁当然。佢就去讲上帝要讲嘅嘢，系咪？咁包括就系现在或者过去，甚至乎将来。咁我睇约珥书咧，究竟佢讲几多样嘢？嗱，点解要用约珥书动机嘅揣测呢？因为有好多地方咧，我哋发觉咧，第一佢冇历史背景俾我哋去参考，所以我哋觉得有少少蒙蒙地。咁所以我哋唯有用揣测去推理。用经文俾我哋容许嘅承载量，所谓咧即系能够经文容许你讲嘅地方，所谓承载量系呢个意思。文本嘅承载量，让你明白到咧，这个动机系可能嘅。咁我哋尝试去睇下咧，点样样嘅动机。嗱，我未必咧喺等间嘅地方咧，每一节经文都同你去详细去读，因为时间嘅关系。咁所以咧，请你宽恕。如果我走得好快嘅地方咧，就我基本上我唔同你睇经文嘅。如果同你睇嘅时候，就同你睇噶啦，你都知嘅。啊，好易知嘅啫。嗱，有人建议咧，因为整卷约珥书咧唔提及君王，只见到祭祀或者祭司呢啲嘅角色嘅嘢。咁于是咧，佢话呢一个咁样嘅模式咧，就系喺波斯年代之下嘅犹大内政一种特色嚟嘅。咁呢个咧系忠臣一个老师佢嘅睇法。咁我自己都几同意喎，因为你记唔记得咧？我曾经讲过咧，喺第一堂讲。约珥书咧，可能你唔系记得咁清楚，我好快讲过。我话 SMBC 咧，雪梨圣经短宣宣教学院嘅前任校长Reverend Cook 咧，Cook 大卫牧师咧，佢曾经都讲过咧，约珥书系喺十二卷先知书里面最新最近期嘅作品。佢嘅推断咧，同呢个推断好似啊。是咧，系大概约摸系主前约摸四世纪到嘅作品，即系好后期嘅，接近咧两约嘅时候，亦都好近耶稣降生嘅时间，即系咁样比较嗬。当然，如果就算你讲到四世纪咧，仍然有三百几四百年嘅时间，因为耶稣嘅出生咧，好可能唔系落喺我哋所讲嘅，即系啱啱即系所谓可能喺公元前少少几年啦，有啲人咁唔讲啦，呢个系额外嘅嘢。咁呢个讲法咧系有可能，但系咧唔系绝对嘅可能，因为到今日咧仍然系约珥书系两极化嘅，一系就系有人讲系最远古嘅作品，即系先知书里面十二先知书，若果系主前大概系即系大概八九世纪嘅作品，有啲咧就讲到好新，咁呢个咧就有排拗啦。咁我哋问一样嘢，如果约珥书真系位处波斯嘅年代，即系比较新嘅睇法。比较接近，即系年代比较系接近啲两个嗰边嘅睇法嘅时候咧，咁佢当中一啲嘅结构咧，譬如经济方面啊、战争方面啊、一啲变天嘅即系天启上嘅启示啊，有咩动机咧？如果喺嗰个年代发生嘅话，点解要讲呢啲嘢咧？有一啲嘢其实系好难明白嘅，因为如果你系讲波斯年代已经过咗噶啦嘛。咁點解佢會當時發生啲咁嘅嘢？如果有發生過同冇發生過，又有咩關係呢？更何況呢，特別落喺約珥書有一個嘅重點呢，就係耶和華嘅日子之餘呢，仲喺約珥書嘅結尾呢，佢用到大家翻開約珥書嘅結尾三章二十一節。当作者在结尾讲到呢，他要追讨流人血的罪的时候呢，他说耶和华会在锡安居住，他即是用第一身的角色，用上帝的角色去讲出来，他说
我未曾咧系报复流血嘅罪，现在我要报复啦。因为耶和华咧要住喺锡安。
嗱，呢一句说话咧，就让我哋咧有更多对耶和华日子咧更多嘅揣测。嗱，我哋睇多啲咧，你会有更大嘅共鸣。啊，而家可能咧，你觉得啊冇乜特别啦，耶和华居喺锡安吓、啊，可能系讲复国嘅啫咁样。咁当然啦，耶和华喺锡安居住咧。其实用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式去解释，就是说上帝与子民同在嘛。锡安是上帝建立这个国度的，等于是他们的信仰的一个象征，是不是？那究竟子是什么呢？我们等间会在第三章的地方，我们有机会详细一点看。那另外你要注意到一样东西呢，除了我讲到说耶和华住在锡安，同埋咧呢一个嘅耶和华日子临近咧，约珥书系用咗一啲好绝对性，亦都好概括性嘅修辞，系一啲嘅用一啲嘅字眼啊，应该咁讲吓。嚟去咧，有可能咧系为到头先讲嘅耶和华居住喺锡安咧，去做一啲预备或者系总结嘅。嗱，我哋嚟睇后边有几节嘅经文，喺一章嘅第二节下，
约珥书一章二节下。你要当我睇到咧，约珥书喺第二节话，老年人咧就要听我嘅话，国中嘅居民咧则要耳听等等嘅嘢咧。咁佢咧喺结尾讲咗一句说话，佢话咧喺你列祖嘅日子，曾经有呢啲事发生咩咁？
即系从来冇发生过嘅呢啲事。
咁呢句说话咧喺二章嘅二章嘅第二节咧，佢再一次咧用唔同嘅字眼去突出嚟。他说呢，即是这些这样的蝗虫或者是天变的日子呢，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呢直到万代亦都没
有。那他已经开始呢，你发觉他有一些痕迹呢，去讲这些话，这些你以前你未见过的。还记得我开始讲的时候呢，约珥书他亦都是一贯的先知书的作风，是对于当代有一些指控的神谕，是不是？就是说、你这些事做得不对，那些做得不对这样。但是没有原因的，不知道为什么的、只是说你会面对，不是说他不是这些做得不对，或者你会面对这样的环境，上帝的所谓指责，你会面对这些事，但是没有讲为什么。不过呢，他是很刻意讲到呢，就是说你这些将来发生的事你未见过的、神亦都会将来会在锡安居住的，等等的事情呢，让我们对于那个动机呢有更大的即是嘅揣测嘅一个吸引啦。包括咧喺仲有一啲嘢咧喺第二章嘅十二节下，等间会解释嘅。讲到即系所谓喺经济上嘅损失吓，田间嘅一切枯干啦，佢话众人嘅喜乐咧尽都消失。啊，众人呢个字咧，我等间同你解释下，系一啲好概括性嘅形容嚟嘅，唔系净系讲一个群体嘅。嗱，呢啲等等嘅嘢咧，讲紧俾我哋听咧，约珥书就系话，上帝嘅指控对当时嘅指控咧，其实系冇刻意冇讲到系咩原因，却系咧反而话俾我哋听睇到咧，就好刻意讲紧一啲将来要发生嘅嘢。嗱，如果约珥书咧，我睇翻个讲义啊，如果约珥书咧唔系属于波斯年代，而系属于咧大概咧。是主前咧，系公元前800年上下嘅著作嘅时候咧，咁佢嘅写作动机咧，就按历史嘅需要，因为当时系国家准备咧系陷入呢个咧系灭亡嘅情况啊嘛，就更符合犹太人复国嘅盼望啦，系咪？因为讲紧嘅就系话上帝责备完，跟住最后就与你同在啊嘛，呢一种咁嘅 pattern 啊，呢一种嘅模式啊，就好啱使噶啦，系咪？即系喂，我而家我好唔掂啦。是知道上帝咧系好唔开心，不过终有一日咧就会翻嚟救我嘅咁。呢种嘢就讲到新约都系咁讲噶，系咪啊？都系咁样讲噶。咁究竟系咪咁咧？如果系咁，头先讲嗰扎咁样嘅变天，讲一扎咁概括性嘅嘢，又有咩关系咧？似乎冇乜关系啦，已经。嗱，我哋睇一啲嘢吓，睇少少嘅部分。你睇个注脚，复国嘅期望的而且确咧，今日呢个世代咧，好多人咧。是瞄准紧呢样嘢咧，系继续去拗嘅。 猶太群體咧，個注腳我寫咗喺度。猶太群體嘅末世啟示式嘅著作，即係好似類似約珥書呢一種嘅著作，或者撒加利亞書嘅著作咧，甚至乎阿摩斯書嘅部分嘅形式嘅著作咧，喺過去嘅考古學上面咧，大量被發現出嚟嘅，即係類似嘅著作好多嘅。咁咧特別咧，發現出嚟嘅時間咧，約莫係喺主前200年到主後200年呢400年當中，相當之多呢個著作發生出嚟，都係咁嘅形式嘅。佢哋嘅寫作特色咧，都同但以理啦、啟示錄啦、嘅等等嘅聖經嘅著作類同。當然佢哋唔係聖經啊，亦都同約珥書嘅著作特色咧接近啊。例如咧就係超越天地同埋涉及來生，即係 afterlife 嘅嘢嘅啟示嘅描繪等等。咁呢啲咁樣嘅著作咧，特別以以諾一二三書，大家有冇聽過呢卷書啊？有人聽過，有人冇聽過啊？呢個唔係聖經嚟嘅，以諾一二三書咧，係好多人而家係研究緊咧，特別過去啦，好多人都研究緊咧，佢同聖經嗰個關係喺邊度？好似我自己都有機會咧睇過部分以諾一二三書，非常之處，但係咧講唔出個味道。我都同好多同工傾過偈，冇辦法講出佢點樣唔同，但係好唔同。啊，即系冇咗圣经嗰种咧，味道，但系讲唔到，好怪，啊，非常之相同嘅，真系好同嘅，特别讲到佢即系一啲即系天外天嘅嘢，啊，同启示录咧系真系即系有得比噶，咁但系咧你发觉启示录嗰种味道咧，佢学唔到嘅又，唔识点解释，总之到而家我都唔知点讲嗰样嘢，啊，咁就好多呢种著作嘅。嗱，換言之，如果約珥真係係好似有人講啦，佢只不過係一個主前八世紀、九世紀嘅著作嘅時候咧，呢啲概括性嘅字眼或者絕對性嘅字眼咧，就可能對於所謂將來嘅啟示咧，就有點言過其實，甚至乎淪為比喻式嘅誇大，同埋咧係誇張、強調等等，就解釋咗啦，係咪？因為呢啲已經過去咗嘅嘢嚟啦嘛。如果佢唔再有任何神谕嘅预示喺里面，一切都系过去嘅嘢。咁我就问呢个问题：佢嘅预言，约珥书里面所谓嘅预言，系咪预言犹太人净系犹太人一个永远地面上嘅角度咧？即系有一日，可能某年某月某日，以色列国会统治整个世界咧？我哋全部都攞以色列 passport 咧，要系咪讲呢样嘢咧？圣经？似乎大家都不是觉得是一个很事实的东西，是不是？虽然上帝的选民的而且确在上帝的任备之下，即是以色列的民族，但是圣经是不是指向这件事呢？太多证据证明不是，因为在旧约圣经已经讲到救恩是伸延到列国，太多证据说不是。如果我们认为它只是这卷书只是一个八世纪只是为了亡国而写的话，为了复国而写的话，那么逻辑上对圣经就不是很吻合了。得不得讲到这里 OK 哦。其实呢，简单一点总结讲的字就是说，我个人的认为呢，约珥书不是讲一些呢只是当代的需要，而是呢暗示一些呢上帝在将来的工作。这是我个人对约珥书的看法，而我觉得呢这个味道在约珥书里面相当之重，而证据就是说他的指控根本没有原因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说他作者根本一点都不关心子民犯过什么错，是犯错了，只是告诉你 你现在面对什么东西，将来将会面对另外一样什么东西。嗱，呢个喺我约珥书里面咧，我所睇到嘅嘢。嗱，我哋咧跟住落去睇 C 嗰点。如果讲佢嘅基本结构本身系可以咁样分嘅，由一章二节到二章十七节咧，其实系讲一啲灾难性嘅场面，即系头先所讲话佢要面对嘅嘢，犹大所面对嘅嘢。咁唔知佢发生咩事要面对呢样嘢。冇讲啊！你睇何西亚书好唔同系咪？偶像好清楚噶，佢即系你，譬如 泊車抄牌都話俾你聽，你衰乜嘢？我最近衰一個人好無辜嘅嘢喺抄牌，就係、是、泊咗喺一個即係、就是、街口與街口之間唔夠十米，原來啲橫街都唔得嘅，咁啊抄咗我200多元喎！哇，真係肉都赤埋，真係慘啊！佢真係。即是你指控呢，佢嗰张抄牌嗰张 ticket 呢好清楚话俾听你衰乜嘢㗎嘛，係咪大家衰过知道㗎啦，係咪咁若要先冇讲嘅，佢唔话俾听衰乜嘢嘅，咁淨係面对嘅场面呢就係灾难嘅场面。咁但下一橛呢就头先我哋讲啦，灾难完呢就有拯救㗎嘛，係咪呢个 pattern 嚟㗎嘛，係咪咁事实上上帝应许呢绝对唔会呃我哋嘅。呢个 pattern 呢係啱嘅。我哋所将佢列为一个基本嘅结构。咁我哋睇啲基本嘅，睇啲揣测性嘅嘢去比较下。D 嗰点，我仍然咧唔会同你好详细睇经文啊。D 嗰个点吓，约珥书嘅结构嘅揣测咧，个原因系因为头先我哋讲，我解释嘅原因啊，我唔再重复啦，喺 B 嘅部分。因此咧，约珥书嘅写作动机咧，会唔会同本书嘅独，即系本书里面嘅一啲独特嘅结构咧，好有关系咧？包括乜嘢呢？就是每章的主题或者它的内容的独立性，而且是新颖的描述，一些很创新的描述方式，等一下你会看到的、到底又跟主耶和华日子临近这些经文呢有什么关系？它几乎每章都提的，三章经文章章都提，而且呢我自己都很细心去看主耶和华日子临近呢是很重锤的，是写的，他用。即是在希伯来文呢他是很重锤写的。譬如二章十五节呢他说哎惨啦那日咁那日嚟啦就是耶和华日子，其实是这样的意思的。即是他重复在这里讲的一句一句句子里面。咁即是他成日他想讲一些东西的。咁究竟同呢个耶和华日子临近有咩关系呢？一章十五、二章一、二章三十一、三章十四，仲有一啲呢係暗示式嘅方式讲。明示呢即係字面上呢呢几句经文呢喺每节里每章里面都有。三章经文都有讲。咁我就问当代啲人点样明约珥书究竟。好可能真係讲复国㗎係咪呀？如果你是犹太人，你怎么想啊？譬如当日啊，又面对即是经济上的失收啊，又战争的场面，咁因为看约珥书，你的反应是怎样啊？你会怎样啊？你试下想下，即是等救命啊，通常是不是？咁但呢你等一看看，如果你是真的等救命的心情呢，你看看都会拗头的，会讲什么呢？究竟后面那些为什么太阳会变得红色的呢？佢比喻咩呢究竟？咁我唔知当时拉比点样解呀、如果按字面解，以维护意思嚟复国，咁梗係解晒复国嗰边㗎啦，係咪比喻晒佢啦，係咪？哇呢就好，即係上帝救我嗰时就好震撼啫，唔係一定红色嘅个天咁样。唔知喎、真係。咁、我哋等一睇下呢，其实新约点样回应呢啲嘢好过瘾㗎喎，喺约珥书里面。我快快去看本书的结构究竟是有怎样分呢？我就这样分了它。我们今次读的小先知书我是用环境和预示去看，是不是神与它关系，所以我不会忽略个环境的重要性。它有经济方面的讲法跟这个何西亚书是有似的地方，在一章四九、二章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六节，在有这个战争场面的预示，在二章十八、二十节、三章一到十一节，亦都有啲混合㗎喎。咁混合嗰啲呢就真係唔易明啦。譬如你稍微打开二章你望一望。二章一到十一节。唔使你睇晒。你发觉啲嘢呢，其实如果你当代嘅人呢，你都唔知点样去理解呢啲嘢。二章二节讲到啦，二章第一节开始就讲结尾耶和华日子将到，係咪已经临近。已经临近，同一章十五节咧系好似嘅讲法。咁跟住讲到一啲即系天变嘅场面，可能系日食啦，唔知系咪啊？那日是黑暗嘅咁啊幽冥嘅，乌黑嘅日子等等嘅嘢。咁啊又讲到蝗虫，然后咧佢要讲咩？第三节，在他前面有吞灭嘅火， 它后面有燃烧的火焰。啊，这个是新译本，我读回和合本。他们前面讲和合本的翻译认为是蝗虫的解释，我都同意的。啊，所以你看到那个的代名词。啊，他们前面如这个火消灭，后面呢就如火焰呢就消尽。咁呢度都唔算过瘾喎。第四节，他们嘅形状如马，你见嗰啲蝗虫啲形状像马未噶？几得意喎！啲蝗虫像只马都几过瘾噶喎又。但不可不知咧，马嘅出现咧，启示录咧喺唔知七号定七印出现系嘛？我唔记得咗，等下翻下。用马嘅形状出现，上帝最后启示录嘅毁灭咧。那個嘅即係地面上嘅災難啊，喺啟示錄嘅講法咧，其中一種嘅象徵係見到馬嘅出現。其我冇記錯，其中一匹馬咧係代表瘟疫，即係 virus 啊，知唔知道？我問過中醫嘅，咩叫瘟疫啊？我話佢即係病毒咯。嗱，咁呢啲唔知點解啦。嗱，呢啲當代人點樣明白咧？我哋喺呢度暫時唔好關心住啊，我俾你睇一睇啫。第四咧，講到變天嘅預示，喺二章嘅結尾地方咧，會睇到二章嘅中間。其實頭先都讀過一下噶啦，二章三十節啦，譬如啊，神話我要在地上顯出神蹟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呢、这個係對唔住，我讀咗新譯本啦。我兩邊排住，有血有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啊，咁呢啲你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解釋。啊，等等嘅嘢咧，形成咗一個好獨特嘅結構，從經濟到天變，並且混合嘅結構都有。咁呢個咧係佢本身嘅結構係咁嘅。嗱，我哋對個結構嘅揣測啊，頭先我哋揣測人結構，我有一啲嘅總結，希望咧就將大家嗰個嘅思路咧歸納翻嚟。我話咧上述嘅預示咧，喺字面上嚟睇咧，其實對當代嘅人咧係有容易被掌握嘅地方嘅，係咪？如果講到啲旱災啊、蝗蟲啊，你唔難明白啊，佢哋即係務農嘅人都明白。啊！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讲到咧，佢蝗虫嚟嘅时候系好可怕嘅。我自己未见过，有冇人见过蝗虫嚟啊？成个天黑晒，佢话佢系踩住单车，见到好远嘅田边一群嘢，好似嚿云咁样嘅飞起，黑晒，跟住轰轰声过嚟，都几可怕。成千上万咧嘅蝗虫过嚟，咁当佢一伏落嘅地方就真系好似咧药语师所讲，连啲树枝都白晒嘅，嚼晒嘅，冚唪唥咯吓。咁、啊、当然我谂有啲嘢喺药语嘅群体咧系好容易明白嘅，亦都有啲咧系超越人类经验嘅描述，好真系咪？两样都存在喺药语书，有啲你明，有啲你唔明。咁我哋话因此呢啲系咪属于一啲非传统嘅比喻咧？咁咩叫非传统嘅比喻咧？我有啲解释。在注脚下面，非传统的功能和动机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比喻是不是 单纯是一些破旧立新的用法，令你觉得你不会忘记，令你觉得很震撼，但没有意思，只是在这里言过其实地夸大，会不会是这样呢？吸引注意而已。我说如果呢并非有特别的动机的话，这样的结构内容呢将会附上夸大和与警方不符的指控，明显地呢这些都不是圣经写作的习惯，是吗？圣经不喜欢这样去写作的习惯。圣经讲完一些东西令你很震撼都好，他一定话一样东西给你听，他不会为比喻而比喻。所以我们觉得约珥书的比喻呢，这些咁特别的，就算你讲是比喻都好啦，个月亮变咗红色咁，佢一定有一啲嘅动机喺里面。而我哋从经文嘅承载量咧，去将佢啲动机咧去组成出嚟。如果约珥书咧，我哋睇翻讲义啊，小结嘅第二点，只属于系比喻，又唔属于咧，而系唔属于启示嘅著作，咁样咧，佢顶多只系一本咧有关神谕嘅历史档案。同唔同意啊？如果我哋假设佢完全咧系冇启示性嘅，咁你只不过历史书讲紧以前啲人讲神谕嘅啫，你讲乜都得噶啦， 啊，即係譬如我今日講，我話等間出去請你飲茶，呢個係神語咁樣啊，的而且確係神語啦，係咪？咁以後咧，三年後咧，就只不過係一個歷史嚟嘅啫。你明我意思嗬？咁神語仲叫咩神語咧？係嘛？更何況咧，我哋今日有新約喺手嘅時候咧，整個嘅環境就唔同曬。當然咧，我仍然要小心，因為猶太人對於呢個睇法咧係相當唔同嘅，因為佢唔認為新約聖經係佢哋嘅聖經。而當中嘅比喻咧，就只可以讓人類嘅寫作技巧去承擔，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只不過佢作出嚟嘅啫。文人就多大話，寫出嚟作出嚟嘅啫。否則，我話神語咧應該具有其本身嘅新言力量，啱唔啱？有新言性嘅，去引述咧上帝説話嘅超言。我上述預示嘅結構組合咧，點樣同新約教會嘅末世環境比較呢？我們等一下在第三章有少許比較，有少許比較。這樣約珥書的神預會不會涉及一個不可預期的將來預示呢？可能啊，可也更可能是一些是現今難以明瞭的將來環境，即是說的事你將來你不明白的，將來會發生的，不過你不明白的、這句不是寫得很好，意思是這樣。好了，我們落E那點了。剛才那些是我將約珥書，我自己對約珥書的結構它的方向的想法，我大概講一次給你聽。好、啊、OK， 我跟到，我跟到。那我們開始下去約珥書的部分，我講不完沒辦法。那我呢經濟的部分我講得很少，因為我上次講過了，我在這裡我不重複講。這個點約珥書的局部結構，經濟的現況的神語是當時發生的事來的。你在第一章的一到三節我將它排出來，你會看到一開始的時候神語的方式是怎樣呢？上帝講嘢第一章第一節，然後呢個個都要聽的第二節，然後告訴你這些東西呢前無古人的，你沒有聽過的，不過呢你要傳流下去，那就是很重要的東西來的，沒有發生過以前，不過你不要今天就忘記了它，它說你要傳流下去。我們 看到約珥書一章一二三節的而且在講這件事，特別第二節，老年人啊，你們當聽我的話，國中的居民啊，當要側耳而聽，在你們的日子或你們列祖的日子曾有這樣的事嗎？你們要將這事傳於子，子傳於孫，孫傳於後代。猶太人講嘢都好特別嘅，好中意驚講你唔明，就將佢重複講幾次，明咩咁樣啊？咁呢個相映成趣嘅同何西亞書啊，開始嘅時候啊，衰嘅嘢就唔好傳落去啦，係咪啊？好嘢先傳落去，但何西亞書啱啱調翻轉嘅係咪啊？一路傳曬落去，咁所以開始嘅比喻咧就係近親式嘅渲染噶嘛，記得嗬？上次所講嘅。咁一章四節到七節咧，嗱呢個部分我都唔會同你好詳細睇，我好簡單去睇，係一啲天然嘅災害或者嘅爭戰嘅禍害啊嘅災禍咧係有關嘅嘢。點解咁講咧？特別集中喺一章六到七節，講到蝗蟲。嗱過往有好多人咧喺第四節咧係用好多方式去解釋，我唔解釋啦啊，剪蟲啊。這個男子啊，馬蚱啊，這個咧係等等咧，都係其實講緊蝗蟲。咁有人解釋係唔同形狀或者唔同年紀嘅蝗蟲啊，但係咧最好嘅解釋就係話食曬，全部嚼曬，無論你係咩蟲，總之佢落嚟冇曬。咁呢個係一種經濟上嘅損失。咁但係咧，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在原文上呢，他所說呢，他不是用蝗蟲這個真的，是用一個的國家的國民，呂振中的翻譯呢就是用一個國家的民族，所以呢和合本用原文是民，這個是聖經所列出來的，我參考給大家看，究竟是軍隊還是 一隊蟲呢？他又提到呢是、一些的、在之後了，一章六節七節之後，七節就講到第六節講到呢啲蟲咧，呢啲蝗蟲咧，呢對蚊啊，強盛無數，侵犯我嘅地，牙齒就好似獅子嘅牙齒，
大牙就是舞狮的大牙，即是吃东西就很有力的了。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的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刚才我们讲过，蝗虫一降下来，嗷一声，哇，好像呢啲部队咁样，哇咁刨咗人咧，成嗰啲树木啦，冚棒就连皮都冇晒，俾佢嚼清，嚼净啲木。咁呢个好明显地系当时农耕上面喺务农上面一种好重、好严重嘅损失。再加上咧，我哋睇到咧，系佢哋喺损失到一个程度咧，喺第八节咧睇到佢连咧系祭祀都冇钱嘅。我嘅民啊，你当哀哭。像处女束腰麻布为年幼的丈夫哀哭，苏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上面你都没有再葡萄出来，没有这个麦水出来，你怎样做饼，怎样用酒呢？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这个是约珥书一些点滴，看到经济怎样跟宗教拉在一起。咁我哋睇十二节好嘛？比较跳嚟睇啦。嗱，呢度我同你解释一下咧，我头先讲过咧，呢一节经文咧特点嘅地方咧，佢讲到葡萄树枯干，一路承接上边蝗虫嚟咧之后一个光景啊，即系一种现况啊，经济现况啊，即系整个农耕咧好惨嘅。无花果树咧系哀惨，咩石榴树、棕树、苹果树啊，好多嘅佢哋所种嘅嘢，连田野一切嘅树木都枯干，唔单止有蝗虫嚟，并且咧有枯干。因为你睇到咧喺十九、二十节咧系讲到火啊，讲到咧系溪水嘅干涸啊，火也咧系消灭呢、这个咧系旷野嘅草场，即系佢失收得好紧要嘅。然后在十二节的结尾，我们看回这个众人的喜乐尽都消失。众人呢，这里在新译本呢，如果你有不同的圣经，你看到呢是译人间，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看到呢是译人类。看不到英文圣经啊，有些英文译圣经译 Son of Man， 有些圣经译 Mankind， 有没有看到啊？不是只是讲紧，我们好奇哦，讲紧的是明明讲紧系呢一班嘅子民噶，系嘛？又话咧个说话临到约珥啊嘛，要同呢班子民讲咧吓，你要传俾孙孙皮，传俾边个咁样样吓？我哋个假设都系咁噶。跟住咧，佢面对咧就系灾祸，面对咧旱灾失收，然后咧世间嘅人啦，用女真宗嘅译法啦，喜乐都尽消失。点解咧？突然间讲讲下。由一个民族，我哋嘅假设，去到整个人类，呢种概括性嘅嘢咧，喺约珥书里面好特别嘅。咁于是我哋嘅揣测系点咧？嗱，我俾咗少少咧，系解释啦吓。众人就系和合本译嘅，人间咧就系新译本译嘅，而我哋都参考埋诗篇咧，就译世人同一个字嚟嘅。诗篇十二章一节，译世人。嗱咁样咧。众人这个字呢，我就认为再不单单是以上帝的选民为限。在年年的经济打击底下呢，我说哪个能够站得稳？你看不看到那个环境啊？从一个的国家的讲法到最后，就众人都根本不开心。之后这种环境是有伸延性在这里，借一个国家审判的是全部的人类。咁呢个系咧泛指紧人类普遍性嘅经济状况，有一个另外可能喺度。嗱，经济我唔讲太多，因为我哋上次讲过啦。但佢咧巧合地咧，以约珥书嗰个嘅节奏咧，经济嘅损失咧，竟然最后咧系掕到入去咧喺宗教上面噶。我哋睇咧约珥书 F 嗰点，约珥书嘅。局部结构、宗教现况的神谕，上帝所讲的东西，面对着呢宗教的光景是怎样呢？一章十三节，我们刚才看完十二节，十三节讲祭司，你们当束腰麻布痛哭，事后祭坛，你们要哀哭，侍奉我神的， 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呢素祭和呢是献祭呢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十六节你就明白为什么了，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
即是说根本连入圣殿所需要的物资都没有，咁仲点样去献祭啊？其实我哋知道，上帝献祭唔系要我哋呢啲嘢咯。诗篇讲我俾我哋听，上帝唔系要我哋抬几多金银财宝去献祭俾佢。咁、啊、当然呢一个回应啊，我哋所谓从圣经嘅伦理上去睇啊，神对我哋有恩典，我哋从自己物资上去回应咧系应该。不过上帝却系唔系最看重呢样嘢，那系最看重我哋嘅信心。咁当然我认为有信心呢、这个其实冇研究之志啦，系咪？冇研究之志啦，多或少系信心上嘅问题啊。对上帝嘅献祭，心系最重要。咁但系咧喺约珥睇到咧，宗教竟然咧就同呢个经济连埋一齐，到最后咧呢、这个献祭因为佢哋咧喺农耕上嘅失收咧，献祭都献祭唔到。咁呢个呢真係其实令人呢有好多好多反省嘅地方啊。一章十三节对于三个职位呢你嘅睇法，三类职份，佢又用呢种方式喺度重复啊。基本上我哋可以睇为利未嘅祭司係咪，如果当佢係祭司睇，咁利未人係做祭祀㗎嘛，大家都知道十二支派里面利未係负责祭祀嘅。咁你会睇啦，我呢就将佢呢咁样分你睇睇到啊，我慢慢读俾你听，喺你嘅筆記啊。嗱，呢个三类嘅职位咧，职份咧，就可以咁分。A 祭司系指嘅职位。嗱，你睇到开始嘅时候，佢呼喊祭司啊，你们要束腰嘛，系咪啊？睇唔睇到啊？系指职位。咁咧，呢一啲人咧就要束腰，啊，要蒙灰，要穿麻布，呢个犹太人嘅习惯，要痛哭啊，其实要悔改啦，讲紧吓。咩事唔知喎，总之要去悔改。咁讲系做咗唔系咁好嘅事啦。事后祭坛嘅系指咩？指个职责，其实都系佢哋嘅，系咪？啱嘛？指紧系职责，你哋咧要哀哭，一模一样啊。然后最后讲到咧，侍奉我神嘅，系讲咧呢个侍奉嘅心，要嚟咧披上麻衣过夜。咁即係簡單呢度講都好啦，身為一個祭司，做祭司嘅工作表現出嚟祭司嗰個嘅呢嘅心啊，呢個侍奉嘅心，喺約珥書俾我哋睇到呢三樣嘢呢其實唔能夠拆得開嘅，佢又重複緊係咪？你睇唔到佢重複緊啦，缺一不可。但我就話呢，祭司呢個位份呢对于廿一世纪的群体呢是一个全面性的提醒，就是好像他一样，你是一个祭司，你有这个位份，那你是不是祭司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祭司啊？是祭司啊。我记得我在这个列王这个士师记我讲过，我们的而且确是祭司，我们从西乃山以色列民被称为祭司，到新约彼得前书所讲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为什么不是祭司啊？所以耶稣在即是这个希伯来书在第七章讲到，耶稣已经将这个祭司的制度更改了，你回去有机会看回希伯来书第七章，已经再不是从利未一族而已去献祭，而是全民皆献祭，我们个个都是祭司来的，全民皆祭司，全需要侍奉，侍奉我们这个神。侍奉有三种形式，约珥书给我们看到职位、职责、侍奉的心，缺一不可。但是上帝就说他的子民在这三方面全部都要痛哭，即是全部都出了问题。我们看从经济进入宗教的神与历程是很有趣的，我简单讲讲。刚才我们讲十三、十四节是讲紧，其实简单地讲是讲紧他们需要悔改，是不是这一班的群体需要悔改。但面向呢，第一章十五节
当他们在十四节讲到他们要宣告严肃会，即是要开一个会，大家一起是真的很郑重地去悔改。这些是犹太人的聚会 的方式，一起结合在一起。所谓的事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要禁食，要悔改，到神面前哀求。但是呢，正如刚才我所说，约珥就说哀哉那日子已近，虽然要悔改，但是那个日子呢，约珥所得到的启示说来紧，改不了，已经来了，又说日子临近。他重复了两次的，其实在经文上面。现在陷入一个呢，我们说敬拜佛烈的场面，很惨下、啊、粮食不在我们眼前断绝吗？十六节，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跟着呢，那些谷种在土块底下呢是扭坏扭烂，仓也都荒凉，库也都破坏，因为五谷枯干等等的东西。我们看到呢，在他们需悔改的日子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工作已经行前了一步了，要他的子民去悔改，但是上帝仍然按他的计划，这一些的审判式的灾难将会来到。然后呢，他们在殿里面呢，只是你眼望我眼。哇，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宗教现况场面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呢？很难想、啊、我读约珥书给我最大的头痛在这个方面，我想的都不明白什么来的呢？是我不是想对号入座，不过我想藉着环境的思想，当时他在讲的什么东西，被指控的情况就是说、啊、他不知道他什么错，总之有错了，是吧、啊、大家有假设，你会同意的，你不会认为上帝很无聊，他没错捉你出来玩一下这样，这个不是上帝，是吧？你在哪本圣经看到呢？可以出来研究一下，我想绝对不是圣经所讲的东西，一定是有个问题的，但没讲什么问题，重点指向他要做的事，上帝跟着要做的事，就是他要来的日子。然后在圣殿看到现在的光景是一片凄清，这个让我在当中，在过去历史里面我思考，在中世纪你想不想到有什么宗教出现过是这样？天主教会曾经出现过，是不是？哈姆时代记不记得？赎罪券当时呢，可以去的情况就是，你讲得粗俗一点，你磅水就可以了，有人同你祈祷的，认罪的，修道士是这样的，他是收的、哦、今天杜牧师同你祈祷不收钱的嘛，是不是？大旗是3元，小旗2元的嘛，没这样的事的。咁但当时天主教会真係出现咁嘅情况。咁所以呢，今日呢搞到呢，即係两兄弟呢，即係大家都即係好多喺历史上嘅即係基督教会同天主教会好多嘢都仍然未咬完。係呢，感谢主啊，过去一个世纪呢，努力咗好多，大家希望复和，努力咗好多。事实上係需要，我成日认为佢哋都係我哋弟兄姊妹，係咪呀？佢哋都係。咁但唔止咁㗎喎。仲有一啲近况，就係、是、譬如我上次讲到提到嘅土耳其嘅教会啦，阿黄太喺度知道啦，今日嗰个教会系咪仲系教会呀？唔系啦，可能搬咗唔定啦，可以假设，希望系咁啦，再唔系教会啦嗰、那个。啊，我哋自己本身嘅堂会买返嚟嘅西人教会已经再唔系浸信会，成为播道会。呢啲嘢对我哋都有好大好大嘅提升。好大好大的提升，上帝将他的国度地面上交在我们的手，当日交在以色列的手，今日交在新约教会的手，同样当然以色列人都在当中，是不是？我们不认为新约教会将以色列人排除于外面，不可能的，我们得救因为他们的软弱，我们要还的这个债，所以呢44支枪啊，就是要传 回去以色列，从天山回到耶路撒冷，是传 回去。咁呢个只不过俾我哋一个提醒啦，信徒群体有冇走下坡呢？土耳其教会俾我哋提醒，西方信仰俾我哋提醒，美国嘅学校唔可以再祈祷，今日嘅学校唔单止唔可以祈祷，仲将来可能教嘅嘢令你好担心，系嘛？咁呢啲等等嘅嘢啦，
让我们真的有警醒。宗教上都面对一些所谓日后的暗示的。上帝诫命从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全部都是一些诫命的形式，而且是指向现在或者将来的诫命，即是即刻发生的事情。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
譬如呼吁悔改十二节十三节，是不是现在 虽然如此，你们仍要全心全意要去悔改，和本就虽然如此，你们应当是禁食。但是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留下给我们少少东西，是一些未可知的东西。当约珥的作者领受到上帝的神谕，他认为上帝是有怜悯的心，十三节看到因为他有恩典在中间，读手在中间，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是不降所说的灾。他用或者，看到他不肯定的这件事。在我们的对犹太人了解的神的观点，他所谓不肯定，他是一种很敬畏的心。不过的而且确，他不知道上帝会何时做这件事。他不可以说、哎、我知道他一定原谅我的，他又听日这个时间请我喝茶，这样不可能，是不是？他不知道，他只可以用一个比较谦卑的态度，但事实上他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所以从这里这些小小的字眼你看到这个部分是讲一些暗示的，是将来的未知何时未可知的事。咁同前面十二节所讲就唔同啦，嗰、那个系你而家要悔改。咁当然我哋话呢一种咧，可以系一种条件式嘅承诺，即系一种 conditional 嘅嘢。大家都好明啊，圣经常用嘅呢个方法系嘛？嗱，如果你咁，你肯悔改，神就话我宽恕你。咁今日都系咁噶，信耶稣系嘛？你去到耶稣面前，你愿意承认自己有罪，接受耶稣，咁我哋得永生啊嘛。咁呢个从我哋嘅写作方式。这种事实上是一种条件式的承诺，不过我们知道其实是恩典，是吧？用信心去看，用圣经的解释，这是恩典。但是这种方式写作方式的确存在这个特色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即一方面是存在这样，一方面也在讲一些将来的东西，包括那个变天式下的呼求，其实是二章三十到三十二节，我写三十一节，是吧？到三十二节我们看这一节经文，这个未可知的事是怎样，是未发生的将来要来的事。刚才我读过了，在天上地下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发生的事，未发生的。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必得救。在暗示这一种，你衷心悔改，你就有机会更新的一个生命。其实这个其实在启示录里面，我不帮你卷了， 你有时间回去看，你看回启示录的九章二十、二十一节，是讲及的是相同的事。咁呢啲係啲暗示形式，未发生嘅将来嘅讲緊嘢。咁但係呢有啲比较名誉嘅方式，佢讲緊呢喺宗教层面呢上帝要做嘅工作讲到明嘅。嗱，首先呢你唔使见圣经，你睇到呢我喺一个笔记里面呢写咗几个时间性嘅嘢。约珥书嘅二章二十八节讲到以后会发生嘅嘢，係咪讲明嘅。然后呢亦都讲到呢二章二十九节在那些日子係回应返以后。二章三十二节到那时回应二章二十八节，年宵大大来讲紧以后要发生啲乜嘢嘅事。嗱，我睇发生咩事咯？我哋掀开我哋嘅圣经好嘛？二章廿八到三十二节，圣灵嘅浇灌第一样嘢系嗱，当佢讲咗个时间，你睇到个框架系咁咧，系讲紧以后发生嘅嘢咧。 约珥所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神说以后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异言，少年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熟不熟这个经文？可能熟可能不熟，谁个用出来？是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用出来。我就说呢，二章二十八节的异梦和异象其实必须和预言是吻合，并且是承接前面所讲的东西，这样才叫预言嘛，那个新言性才在这里嘛，那个假设是这样，那个定义是这样。那它的功能是怎样呢？这种的预言和前面的吻合的东西是怎样呢？即是它 有一种 异梦异象预言要讲了，它应该和它以前曾经讲的东西是吻合的。我认为呢，功能呢是超越道德上的 教育，不是只是讲道德的教育，即是不是教你啊，你现在做好人了，但是因为呢，即是将来发生什么了，不是只是讲这件事，而是呢警告与完成，即是在警告出来之后，那件事要做的，那件事要发生的，要发生出来，无论你做到你做不到，你明白的意思吗？无论你选做定不做，人生有得选的嘛，那件事都会发生的，因为上帝讲了。咁过去生活例子里面咧，边个完成约珥书所讲嘅神谕咧？咁我睇到咧，使徒行传彼得咧，就首先去完成。彼得喺五旬节嘅讲道，佢起身去讲，佢就引用咗约珥书二章十五到十一节，又喺使徒行传二章十五到廿一节咧，就引用咗约珥书嘅二章廿八到三十二节。嗱，呢个咧我时间关系咧，我今日唔同你见啦。佢唔系原文摘录，佢唔系咧搬字过字，佢然后咧系将佢呢个都系几惯用噶。相信圣经将旧约咧系引用嘅时候咧，未必系逐个字用，不过整体意思同埋嗰个文理咧，个文本咧，你睇到个结构咧喺翻度嘅，你翻去睇翻啊，包括一啲变天嘅讲法。包括一啲咧，即系佢宣讲老人要讲咩，少年人要讲咩嘢，系彼得系重复咗。彼得系首先去做咗呢样嘢，即系话当约珥讲完之后咧，真系后嚟咧有人去做呢样嘢。咁彼得所讲嘅咩嘢咧？三样嘢啊嘛，预言、异梦、异象持续发生嘅光景。嗱，我个人嘅睇法呢个只不过系啊。不过咧，有样嘢一定系啱嘅，预言咧喺新约圣经系讲到。当你回去翻查你英文圣经，你看到 prophecy 这个字呢，其实是讲道，为什么讲道啊？预言意象这些是传道和建立教会的特质。你呢在旧约的比较去到新约呢，他就我第一堂稍微解释过先知是新约的功能，教导性、传福音、建立教会，记得吗？记得啊，传道和建立教会，异梦和异象是福音传遍万邦。那你看回呢哥尼流的例子，你就看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不是发了个梦的，记不记得？他当然这个都可以拗，是不是？他只不过云游障碍，是拜梦还是什么不知道，他就见到一些不洁之物，然后上帝要他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就说他要福音传遍万邦，是不是？跟住佢就去到咧呢一个嘅地方，叫做咩？我唔记得有咩炮啊，唔紧要啦。彼得就去个地方，就将哥尼流一家咧就带去信主啦，系咪啊？嗱，呢啲嘢咧，当日喺约珥嘅时候，唔知边个去做噶。后嚟喺新约教会嘅时候，我哋睇到彼得首先就先拔头筹佢做先。今日咧，你同我都做紧，你同我都做紧。啊，当然系咪真一定系有即系？有异梦啦，系嘛？会唔会今晚神话俾你听？你发过咩梦咁样？跟住会做啲咩嘢咧？我最近咧听翻滕近辉牧师讲到咧，佢真系有冇经历？大家认唔认识滕近辉牧师啊？北宣嘅一个老牧者退咗休啦，啊！佢话咧，佢当年佢唔系传道人嚟嘅，佢喺度见道教紧书，佢美国读完书翻嚟就见到神学院教书啦。佢有一晚佢发咗个梦。佢自己做传道人，佢啲细都冇谂过做传道人嘅，即系真系企入教会嘅牧养，佢冇谂过嘅。佢自己性格唔啱，结果第二日北宣咧，当时得五十个人嘅啫，佢话咁啊有两个执事嚟揾佢， 就喺北國唔知邊個道馬寶道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可能有啲人以前去北宣啊。咁咧就喺個鋪位裏面嘅五十尺，成幾多尺啊？好細嘅，坐五十個人到嘅啫。就揾佢話：滕先生，我哋想請你做傳道人。佢話：我祈禱唔使啊，即刻答應咗佢話。咁嗱，佢呢個滕牧師自己嘅領袖啊。不過最特別嘅地方咧，佢話佢望見個教會係點樣嘅喎？你會幾時見翻個教會啊？在他第二次退休在美國回來，當時他七十幾八十歲了，七十幾歲了。他退休，即是再由美國的一間神學院退休下來，他留在香港退休，再去美國教書，再退休，他第二次退休，回來北宣崇拜的時候，去見回那個教會。後來北宣的裝修是這樣。啊、這個譚牧師的見證我不知道了。啊、那你說可不可能有夢境呢？ I don't know、啊。神可以做任何事。不过你发个梦是不是由神而来呢？我不敢告诉你听。我不敢告诉你听啊。起码我看到但以理是这样是不是、啊、但以理都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预言意象就是我们今天建立教会传道这件事呢，在我们第一堂都交代过了。我们仍然问在最后一点，在 F 最后一点。变天和石安拯救的日子会不会发生呢？既然约珥当时讲到异象异梦预言发生，那在约珥书里面承接的一些变天的日子，石安拯救的日子会不会发生呢？从新约圣经我们有这本部分，犹太人没有的部分，我们觉得很大可能，也很相信有可能，是不是？耶稣讲过的只有一样东西未做而已，就再回来、啊、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立刻对号入座呢？又不可以这么闯绝，是吗？咁我哋睇G嘅點。嗱，呢個部分咧係我就為咗時間關係咧，我將啲經文打俾大家睇，希望大家容易啲睇。嗱，既然我哋覺得約珥書似乎咁講到而家咧，大家有個幾深刻嘅印象啦，我嘅睇法啊，你都覺得幾深刻嘅印象，我嘅演繹方式就係話。约珥书就算从经济杀到入宗教都好啦，似乎系最终嘅目的，希望让我哋睇到啲好远嘅嘢，系咪？唔系净系眼前嘅嘢，不过佢只系在眼前嘅嘢话俾你听，好远嘅嘢会发生。嗱，呢个总结大家执到咯，即系攞唔系又执到，即系攞到啊！有阵时啲翻译都好困难，你攞到啦呢样嘢啊，我系咁讲嘅，我希望你明白就系话。上帝透过约珥书一啲好摆在眼前嘅嘢，让约珥嘅群体睇到好远嘅嘢，得啦，呢样嘢。嗱，约珥书嘅局部结构咧，亦都系局部，我即系冇话讲晒啦，所以我用局部呢个词啦，意思系咁嘅啫啊，好简单，系都系有关一样咧，系最终目标嘅神谕。咁咧，我只可以拣三章嘅十二同廿一节同大家睇。其实咧，头先我所讲咧，即系话咧，啲蚱蜢咧，嗰啲嘅所谓。蝗蟲呢，好似隻馬嗰啲呢，其實係一個幾特別幾重要嘅經文喺第二章，不過實在冇時間同大家講啊。呢、這個呢同即係同呢個嘅啟示錄呢差唔多可以呢同某幾章呢排出嚟去呢比較嘅啊。咁約珥書呢的而且確同啟示錄有好多地方相似。咁我哋睇三章十二節先，好唔好？見到最後啊。三章十二節的劈頭呢，他就說萬民都當興起。你注意了，這個字在舊約聖經呢就不是講以色列加猶大，萬民呢是萬國 Nations， 所有的人世人當興起。舊約聖經呢就是有這些這樣的很特別的地方，讲讲下，你假设是面对上帝的群体的范围，他突然间在某个部分去伸延到去整个世界的范围。那我想跟大家解释一样东西呢，这个就正正是上帝的计划，就是从一个角度嘛，是不是去到新约圣经我们看到是一个的世界嘛，由一个角度，由 nation 去到 nations， 由一个国家去到全人，这个呢是上帝的计划。特别你读这个路加呢，你很清楚的，路加就是讲这件事。当然了，整本圣经都讲这件事、啊。
嗱，万民都兴起，去到咧系约沙法谷，
系咪？咁通常弟兄姊妹问啊，约沙法谷喺边咧？咁啊，我冇对唔住，我冇花太多时间去揾，但系咧，我知道经文话俾你听点解。嗱，通常你想知下啊，约沙法谷系点解咧？佢解咗啦。约沙法谷咧就系上帝坐喺嗰度咧审判列国嘅地方。啊，我未有时间去翻查，究竟查唔查到？究竟有冇咩关系？审判列国原因咧，同大家大概讲下，佢有提嘅三章第一到第八节。啊，即系呢个时候咧，喺三章十二节，上帝话我要喺呢个地方审判列国啦。咁即系佢开始做一啲嘢。佢前面讲咗咁多嘢，佢开始做嘢啦。三章第一节，看啊，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归回之余呢，他要聚集所有国家的人。这个很特别的场面，本来是拯救以色列的，不知是不是顺手救埋，当然不是，是计划来的。这个是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是占勾，从童子换妓女，卖童女，卖酒喝。下面呢讲到很多奴隶买卖的事，去到第八节，你发觉很特别的情况呢，上帝工作很有趣，因为呢以色列本身自己在信仰上出了问题，就再临到这个国家，上帝兴起万国，兴起外邦，他是将以色列是俘虏，但最后呢又因着这些万国呢，不知道是不是重手一制，上帝是惩罚这些万国，但最后呢就一起救。这个情况很特别的，在旧约似乎是一个 pattern 来的。好啦，当我哋知道上帝喺三章十二节，我哋翻落去我哋嘅文，我哋嗰个嘅嗰个讲义啦。列国要接受审判啦，上帝要做呢样嘢啦。咁佢点样审判呢？十三、十四节我哋睇到啦。佢用镰刀，用酒炸，用呢个咧嘅罪恶呢三方面去睇。我哋睇经文，三章十四节，十三、十四节。嗱，佢呢度讲开镰把咧，其实我不如我读新约呢个新译本俾你听好嘛，容易理接轨啲。新译本系咁样译嘅，你们要伸出镰刀，因为庄稼已熟了，内浅达白，因为压酒池满了。跟住咧话，因为他们嘅罪恶极大，无数嘅人齐集在判决局。相信呢个呢就是刚才所讲的约沙法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判决局。他呢在这个的使用方式呢，就是说用那个是很强烈的比喻，就将这些葡萄籽收成的时候扔到压酒池里。然后呢就他形容呢是已经满晒，是形容罪恶。形容上帝的愤怒要临到。咁你睇咧启示录十四章喺你嘅里面咧就咁样去讲嘅，喺你嗰个嘅讲义里面。嗱呢一句经文咧，约翰喺启示录里面咧，我哋相信咧佢系用方式去用佢自己嘅领袖演绎翻出嚟嘅吓。咁当然我唔多讲佢点样去用呢样嘢。啊呢样嘢其实有好多嘢可以讲嘅啫。约翰点样用旧约圣经？点解用旧约圣经系可以？点解佢唔一个逐个字搬过去？咁系有唔同嘅层面。咁唔喺呢个课堂讲啦。启示录十四章十九节咧系咁样形容嘅。佢于是那天使呢向地上咧挥动镰刀，睇到吓，用天使咧揸住把镰刀咧，系执行上帝嘅审判，收取地上嘅葡萄啊，咁啊唔好以为收成，然后咧将葡萄咧系扔在上帝列怒嘅大压酒池里面，那压酒池咧喺城外咧 是被踐踏，就有血從肘池流出來，漲到馬的脚環那麼高。哇，都挺厲害，馬都很高，流到300公里外。即是呢種的比喻告訴你，上帝的憤怒已經是即是要逼爆了，好漏那個審判呢是很嚴重的審判。咁原來呢喺約珥書呢，我哋重新嘅聖經俾我哋參一啲嘅比較呢，我哋睇到原來呢個壓酒池呢唔係諗想像得咁輕鬆㗎喎，罪惡甚大呢，你要睇到上帝係幾咁呢係即係嬲㗎吓。然後呢跟住三章十四節，無數人喺你嘅輕嬲，下一句吓。第三页的结尾是吗？第四页啦，第四页，无数人咧系群集咗喺判决局，因为耶和华日子临近判决局。咁启示录咧又有好相同嘅例子俾我哋睇到，144,000几得可。呢个经文咧带嚟我哋咧好多嘅痛景。今日有人同我讲。他说杜牧师不用想了，得救人得144,000而已，我不同意的，这个我不同意的。因为为什么呢？你看一看这里你就知道，否则约翰在启示录就自己刮了自己一巴。144,000数不数得到，请问大家。当然你可以跟我拗说这个是指以色列的所救的数字，所以绝对不是有人说的得救人数得144,000。这事以后呢，约翰说我观看见到一大班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数不到的，自从各邦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是接受最后的审判。这一班人呢，是你要回去看启示录，这些是过关的，你看回 context， 这些是 OK 的，数不到的。审判与降临是接轨的，又同神的临在、神的降临 有相同的地方。刚才讲紧开始审判，很多人去到了，约珥就继续跟我们讲，日月是昏暗，星宿无光，一种变天的形象，一种的景象。这些是我们所解释不到的，即今天我们都大家都没有这个机会见过。我试过有一次见过，就是好像吹什么风啊，整个天红晒啊，记唔记得啊？是啊，哇！喂，我窗口咩事啊？哇！我煮咗耐啊，整个天红晒、啊，真系啊！咁系咪咁咧？不过我谂咧，启示录同埋约珥书所讲咧，呢啲我哋都系未见过啊。启示录六章十二节咧咁样讲，佢羔羊揭开第六印啊，七号七印七碗啦，启示录所讲嘅审判嘅模式啊。第六印嘅时候。去观看到咧，大地震就发生啦，天太阳变黑，像粗糙嘅黑布，整个月亮变红。嗱，呢个咪头先我哋读过系咪？喺约珥书第二章，像血一样。其实咧，耶稣咧喺呢个马太福音咧，亦都讲过呢个例子，大家都好熟。耶稣咧形容得更清楚。耶稣话佢差唔多总括咗新旧约所讲嘅嘢。那些日子的灾难刚过去，又以讲紧灾难啊，又讲紧日子，佢啱啱过咗去啫，太阳就变黑啦，月亮都唔发光，众星从天咧系堕落，天上嘅万象震动，跟住咧下一句咩啊？人子就要驾云降临啊嘛，你要睇翻亚太，你就睇到。嗱，呢一啲嘅经文咧，我咁样同你比较咧，个用意喺边咧？让你睇到一个特点。其实下边仲有几节咧，如果够时间就讲晒啊，唔够时间咧，我可能就做个总结，我唔同你睇晒下边嗰几节，你翻去睇到，你会睇到咧，约珥书去到第三章嘅部分咧，其实系好重锤地被约翰用紧佢啲嘢嘅启示录啊。约翰呢卷书是一卷好特别嘅。极天启文学，即是说一些预言将来，简单地说，约翰是讲紧主耶稣再回来嘛。你看下约翰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和第七节。第七节讲紧神要怎样，耶稣要怎样驾云降临。第一、第二节讲紧将要快来，你将这事快点讲给人听， 然后约翰在第二十二章结尾的地方再重复一次，我必快来，跟着按赏赐按审判。我还记得，我不记得第十几节了。总之这两章经文，他将整本的启示录就好像一个包装，头尾 wrap up 住，看到他的重心是讲耶稣要回来的日子。但是正正呢，我们在约珥书的结尾的地方，当耶和华降临在石安之前，他所用的经文引语就被约翰在启示录所谓主再来的时候重锤地用。这个呢是为什么呢？就是我所相信呢，是大家瞄向一个很相同的目标。纵使约珥绝对不认识约翰，是不是约翰都没可能懂得 personally 懂得约珥，他可能看过他的著作，但讲的东西是一样。但是我们看王者在临石安十六节十七节上，耶和华从石安敲叫，并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作他子民的避难所，我们说咒诅与反咒诅，作以色列众子民的保障。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住在石安我的圣山上的。启示录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当在审判大白色大宝座审判完了之后，跟着约翰看到什么？从天上我看见圣城，也章第二节，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下，预备好了，好像是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再讲一次与他们同住，要作他的子民。上帝临在的目的清楚了，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是同住嘛，与我们同住嘛。那在约珥都是，上帝在石安山，在耶路撒冷敲，在石安敲叫，并且要住在石安圣山上面。复兴石安，石安是犹大的信仰核心地。到那日，大山都必滴下甜酒。记得我们开头的经济神语讲什么？没有菩提子，没有新酒，没有甜酒，什么酒都没有，敬拜都没有，没有物资。现在呢，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出是奶油，必有是全源从耶和华的殿流出，灌溉河谷。奇妙地，约翰引用类似的方式去表达上帝的恩典和供应。也将第一节启示录，你看到后面，天使指示我一道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水的河流，从哪里流出来？上帝和高人宝座。虽然我相信大家弟兄姊妹有部分人对于启示录很陌生，看起来都仍然很困难，为什么又有宝座又高羊呢？不是又上帝又高羊呢？这里真的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很多，这个是一个几复杂的三一论，还有几复杂下的在启示录里面一个的写作的解释。但是的而且确呢，约翰在启示录的写作方式呢，是将耶稣用不同的代号，我第一堂讲过啦，犹大的狮子，犹大的根，是吧，这个的羔羊，宝座与宝座前，去比较呢，和上帝那个的平排并列呢，去突出耶稣的神圣。这个呢没办法很详细讲，因为另外一个课堂，但只有一个点滴告诉你，当你看到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呢，其实羔羊是指着耶稣，指着耶稣。咁点解有上帝有羔羊呢？係只不过约翰个写作手法要突出话俾你听，耶稣系神，同上帝系同尊同等同权同权柄，所以佢接受嘅敬拜呢，喺启示录第五章呢，同上帝一样被接受敬拜。天使话，你唔好拜我约翰，你拜嘅系羔羊。我哋睇到呢，佢写嘅方式系咁样。复和和上帝同在，这个其实是总结经文，就一定要讲一讲。石安耶和华 在锡安居住。在上面呢，我们在21章第3节看到呢，怎样新耶路撒冷降临，在约翰的看法。在约珥书呢，只是提到耶和华在锡安居住，但是相同的地方，如果你不将个地点摆在一起呢去比较呢，你会看到上帝的最终目的是同人类一起。看到啊，这个很清楚。是一个未发生的事，是吗？那你又不是啊，上帝每天都同我一起这样。咁系，我唔否定系嘛，上帝每日同我哋一齐。不过讲紧圣经嗰样嘢，大家知唔系呢样嘢啊？系主再来嘅日子。咁喺约珥书咧，我哋睇到佢系用呢一种嘅方式咧，去表达一样嘢。头先我讲过就系话，佢指控咁犹大喺宗教上嘅嘅乏力，同埋咧喺经济上嘅损失，喺变天上面嘅惊恐，但系冇讲到。是为什么犯什么罪？很明显地呢，我们觉得其实约珥是没有兴趣讨论犹大或者神国子民到底犯了什么罪，否则他会说。但反而他讲了很多现今要注意的事，将来会发生的事。这个是不是约珥书的脉搏啊？你看到啊，他讲的事到了结尾呢，就加句又说要居住在锡安，也都提到很多呢是上帝的日子临在这件事。那我们来看看，补充一下约珥书，又说居住锡安在旧约圣经是有很多很多经文，我抽了两句给你看。在诗篇呢，怎样呢，是让我们明白神居在锡安呢，是神自己拣的。又说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他心甘情愿的住在那个地方。咁你话呢个象征式好点唔知啦，将来新天新地曾会系点样啦，系咪啊？但有嘢我哋知道嘅，要Eugene Peterson咧，即系维珍神学院个老师咧，佢讲得好好。佢话将来咧天国系点样样嘅咧，佢话你睇下而家就知啦。佢有两方面解释啊，有人都觉得咁奇啊咁讲。第一样嘢咧，佢系话咧，佢话呢个系一个延续，佢个睇法啊，呢个咧我唔敢完全同意。不过呢有学习的地方。第二样嘢呢，佢话一个好大嘅对比。今日你睇到地面上一啲你唔鍾意嘅嘢，一啲你觉得唔好嘅嘢，将来喺天上一啲都唔会存在。係咪？咁呢个系呢Peterson 呢佢嘅讲法。咁的而且确呢就系、是、真系咁样啦，因为上帝应承呢喺启示录系再冇眼泪，再冇疼痛。咁以赛亚书点样解释锡安嘅居所呢，佢就用救恩去解释啦。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嚟过犯的人那里，这就是耶和华说的。上帝用一个救主嘅身份嚟到锡安。其实呢头先我讲到耶稣即係羔羊同埋宝座上呢，喺以赛亚书你都睇到㗎，係咪？耶和华与一位救赎主嘛。那种嘅平牌呢，唔係解释两个神，又唔係解释救赎主係耶和华嘅马仔。而我哋从整本嘅圣经睇到耶稣嘅工作，对佢嘅预示係睇到呢个平牌并列係一个写作技巧，係一个启示技巧，让你知道耶稣嚟到个地面上的而且确有人嘅身份，佢係突出佢有100%上帝嘅身份。呢个三一轮啦，去到总结。今天我提了很多次了，我简单提一下。约珥书没有清楚地指控子民的罪，却保持了先知书惯用的咒诅与反咒诅的写作方式，即是有罪不神会拯救，神会将他自己所出的咒诅推翻最后的咒诅，将是干了的田园滋润翻，这个在何西亚书这样说。从劈头所讲的前所未闻的神谕，刚才记得了，你历世历代没有听过的，以后你都不会见的，万代都不会见到的，直至向上帝必与子民同在的应许。但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在咒诅和拯救当中，或者是咒诅与反咒诅的当中，上帝是催促着一颗真诚悔改的心。因为讲的是将来的事你和我都不知道，不过你信不信呢？从约珥的年代已经讲紧，又话日子临近， 如果我们解释约珥说的日子临近，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的神谕，即是话已经过了，今天都不关你和不关我事，这样是古仔书来的。我们仍然觉得这些比喻，这些神谕也好，是有新言的力量，即是说将来的日子临近的时候，我们在身上看到耶稣会再来做降临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反观我们今天如何去 ready， 如何去预备呢？即是如果 你相信主会再回来，在这个审判谷上面有审判的，用约珥的看法，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呢？那保罗就讲得很清楚，是吧？在这个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要跟救恩是相称。那我们去大概回顾约珥书，从讲到老年人讲这个的异梦啊、异象的日子开始，这个世代是没有曾见过这些事的，也都讲到说以后呢亦都唔会再见到嘅，喺二章第二节，直至到万代咧，亦都冇嘅。然后再直至指向咧，耶和华再嚟嘅日子，相信咧呢一啲以后都唔会有，即系从前冇见过，以后都唔会发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事，就指向紧上帝将要喺呢个地面上做一个好大嘅工作。咁而到我哋今日呢个廿一世纪去睇紧咧，我谂只可以解释，从圣经新旧嘅解释，只可以解释一样嘢，就系启示录讲紧嘅。耶稣说我必再来，否则我不知道怎样解释了。我认为呢约珥书那个比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有预示性的层面，第二个有当代性那个警醒。那这个是我对约珥书的看法。好了，那我想呢就啱啱好，今日闯出啲时间停喺呢度，咁就下一堂咧，我开始改变咗少少，即系。